不需要你脑底下来为他做见证。那么我们要看老底家这个属灵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？因为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。老底家这个教会是从腓拉铁腓堕落出来的，在教会的历史上，忒亚推拿天主教里面，从天主教里面出来的叫根正教，从根正教里面出来的叫腓拉铁腓，就是弟兄相爱。弟兄相爱，你看到在弟兄相爱这个教会里面，他因为遵守了主的话，所以他把圣经读的是非常好，真理在他的里面是非常的丰富。在这两百多年以来，在弟兄会里面随便找一个小弟兄，随便找一个小弟兄，他的知识，属灵的知识比根正教里面的很多信主多少年的人的知识要丰富得多，真理知道了很多，所以他就觉得他富足了。你看我们这里什么都有，都富足了，因为这一个富足的结果就是发财了。发财不是地上的发财，乃是说它里面，在这个教会的里面，道理很多，圣经的知识很多。你说主的再来，他能够给你讲一套；你说被十字架，他又能给你讲一套；你说新天新地，他也能把圣经给你说得很清楚。这个他自己认为我已经富足了，但是他落在知识的里面去了，完全在知识里头。一个教会如果认为自己已经富足了，已经很好了，已经不缺了，这个教会肯定是堕落了。因为任何一个教会都要在主的看见自己不够，不够，不能满足。如果满足了，你看我们有一个独一之师，我就跟随他了，人不够了，就错了。因为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永远不能够满足，都是不够的。所以你就站在谦卑的一个地位上，啊，仰望主的供应，生命的供应。所以主就说：“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。”困苦这一个字，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上很重的一个担子担在你的身上。实际上啊，这个担子是担在他的身上。嗯，我这次看见有一个弟兄写一个东西，有本书叫做《三字药》，他就说他和国内的这个有一些基督徒有交通。这些基督徒呢，就是每一次聚会要喊呼喊主的名啊，一直在那里呼喊。他就问他，他说你为什么要呼喊？他说如果我不呼喊了，我里面就空了，我一呼喊了，主就来了，所以一天到晚我就要呼喊，一聚会就要呼喊。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，那就是说明一个问题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他里头有一个担子，里头有个担子，这个担子就是说我一天到晚一定要在哪里呼喊。与主的同在是靠你嘴巴里面的声音来维持主的同在，那就错了。主的同在是乃是与主同住，不在乎你外面怎么做，声音的大小，不在乎那个问题，你就和主一直有同在，不在乎那一个东西。所以主就说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，并不富足啊，可怜的。下面又讲贫穷的、瞎眼的、失身的， 他说他富足了，主说你是贫穷的。这个贫穷是指的生命的贫穷。所以我们看见老底嘉教会的很多基督徒，他的生命并没有长进，外面的道理知识很多，生命并没有长进。他不懂得什么叫良心的对付，良心不平安的事情他照样去做。我好像听说有一个老弟兄也是台湾来的，台湾来的，那么在召会的里面，这位老弟兄还受很多人的尊敬，也许他还帮助很多人。他在这里因为要上税，所以他就找了另外一个会计师，那个会计师也是一个姊妹，好像也是在召会里面。他就说啊，这个会计师怎么不帮我漏一点税啊，逃一点税啊，你基督徒能够这样做吗？这个就是不懂得生命的短见，没有生命的东西自私多得很啊。至少在良心的里面这一点你就没有了，良心的功课你没有学了，你有一个亏欠的良心啊，有亏的良心。保罗说我们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。一个基督徒你在良心的里面你亏损了，你就看你无法走前面的道路，没有办法了。所以生命缺乏了，知识有了，生命缺乏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也就是说你已经是人的东西多了，血气的东西多了，所以热心不够了，冷了，或者你是温的。我记得有还有一个弟兄啊，过去是在好像我听说是在国瑞的，他也带领了很多弟兄姊妹信主啊，也得救了。有一天啊，他就带他们啊进一个公园去，他们五个人进去只买了三张票，先进去三个人，又出来一个人把那两张票带出来，又把这两个人又带进去了。以后这些弟兄姊妹就问他了，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做这个事啊？他说是灵巧像蛇啊。你看呢，这是基督徒能够做的事吗？不能够啊。他还带领人得救啊，你不能说这种人不能带领人，但是他怎么带领人走这个道路啊，这是良心的亏欠了，这是不行的，这是非常危险的。好，下面就说十八节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。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向你富足呢？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，往前面翻一点，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，请刘弟兄读好了。
第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镜子更显得宝贵，可以往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
你看，试炼就试炼你的信心啊。所以这一种人，他有很多的道理，但是他没有信心不够了，对于神的信心不够，他不相信主耶稣就是神早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，主是诚信的，是阿门的，是真理，他没有这个信心，所以他才用人的办法来处理教会的一些事情，落在血气的里头，所以他是贫穷的。所以神要他买火炼的金子，请你们注意这里要买啊，买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买东西自己总要付出一些东西出去了，至少你要把钞票拿出去才能买东西，对不对？你要把自己要出去，所以这个就一般我们叫他说出代价，出代价。 买就是要出代价，你要买火炼的金子，你不出代价买不到的。什么叫出代价？出代价就是说，只要是主的话，我就要听，我就要实行，我不跟随人走，我要跟随神走，这个叫出代价。出代价你才能够买到这一些。下面又说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的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白衣我们讲过了，衣服都是指着我们的行为说的，白衣就是说我有一个公义的行为，有一个公义的行为。什么叫公义的行为？那就是说我在做的一切事情上，我不亏欠别人，我对得住神，我也对得住人。因为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公义，神的性情是圣洁的，神做事的法则就是公义。所以保罗说，该上税的你就给他拿税，该尊敬的就要尊敬他，该给他的你就要给他，我们不能亏欠一个基督徒。所以要穿白衣，衣服是指着我们的行为，白的意思是指着圣洁的。因为这个人是赤身的嘛，赤身的羞耻，赤身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公义的行为遮盖我这个肉体，遮盖我的血气，没有，没有一个公义的行为能够遮盖它。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对不幸的人之间，我们都一定要维持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一定要有一个公义的行为，让人家看见我们是基督徒。而且这个公义的行为非常重要，神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一个行为，神要看。下面就是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。我想为什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呢？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十八节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，还是请刘弟兄读好吗？
在十八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
这一个心中的眼睛，那是里面的眼睛可以看见，那是启示了。所以第十七节是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这是需要有启示的，老底家里面没有启示，老底家里面的基督徒没有启示的，他们总的觉得我们已经够了，我们只要跟着独一的知识走就够了，这是跟着人走。也许独一的知识是有一些启示的，但是他们每个人自己没有在神面前有启示，没有亮光，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讲，他说了就对了，他因为他到了高峰了，所以我就跟到他后面就行了，这一个完全是错误。所以的眼睛要买眼药，里面的眼睛要看见，需要看见，需要有启示。所以在这三方面我们看见老底家的教会的这些使者，第一个对主的认识信心就是不够，所以要有火炼的金子。信心不是说我现在就信了就完了，我说我有信心就完了，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，信心是要经过许多的环境，许多的经历来证明你有没有信心。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为什么？第一个，神允许他，他求有一个儿子，神允许给他一个儿子，但是神没有马上给他一个儿子，他的信心就不够了，结果他就去聚了一个使女，然后生了一个以斯玛利， 他就觉得好像这就是神给我的儿子，神说这个不是，你还在等，一直等到一百岁生了一个儿子以撒，生了以撒以后，神还要试炼他的信心，说神说你要把这个儿子献给我，在祭坛上献给我，这又是试炼他的信心，所以最后他把他的儿子献给神，把他儿子捆绑起来，拿着刀正要杀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也不能伤害这个童子。那就说明什么叫做信心，信心就是神给你任何困难的环境你一点都不绝望，你相信他是神，他说的话他负责任，我就相信他。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，我们今天讲信心好容易啊，啊，我就信了就得了啊。我听见一个姊妹的见证，哎呀我生病了，感冒了不好，我就坐在那里祷告主啊，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啊，我祷告了五个钟头啊，我的感冒就好了，我实在不敢相信，如果基督徒这样感冒就好了，那神的管教就不存在了，因为有很多是我们犯了罪，神管教我们让我们得了一个病，那么你就去祷告祷告，你也罪都没有认罪，那么你就在主的面前等候等候啊，你就凭你的信心这么来，你的病就好了，那么这个神的管教就没有用了，神不会这么随随便便的，神是一定要是我们经过各种的环境来试炼我们的信心，信心一定要试炼的，试炼了就叫做火炼，有的时候这个信心要在火的里面练一练了。你看大英里在不在火里面练啊？好，大英里要在火里面去练，他几个同伴要到火里面去练，对不对？他的同伴三个同伴要在火里面去练，这个就是金子，还比金子还宝贵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我们生活里头，我们这一生的里头，要经过许多的试炼，这个试炼呢是试炼我们的信心。你千万不要说我跟着谁就好了，我只要按照他的话去做那就对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就是白衣，就是我要有行为，有信心我就会有行为，这个行为是公义的行为，我不怕。信心和行为会连在一起的，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。我知道有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啊大概是在民国初年，她从国外到中国来，她原来也是根正教里面的，她觉得错了，她脱离了根正教，她到中国来传福音，自己凭信心生活，神呼召她来，她来了。那么在中国她也给很多弟兄姊妹有交通，帮助许多弟兄姊妹，但是他的钱从哪里来呀？他从来不伸手问人要钱，身负他的责任。有一天他在街上走，他身上只剩下最后一块钱，那个时候叫做银元啊，民国初年是叫银元，就是一块钱，我们后来叫他做袁大头啊，他包袁世凯的那个像，他就把他扣他的银元，就在走在路上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要饭的问他要钱，他看看他摸摸口袋里头只有一块钱了，那个时候一块钱可能就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哦。我记得我们小孩做小孩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月的伙食费大概只要三块银元，那个时候是一九三几年了，四几年，三块银元就是一个月伙食费，他是民国初年了，大概是一个月的伙食费，他这个钱不摆在家里怕丢了怕被偷了，随时带在口袋里，但是走到这里有个人问他要钱了怎么办，他看看他就走了，一走了里面不平安了，神责备他，他就给主讲啊，他说你难道要我把这一块钱给他，我这一个月的伙食费啊我给他以后我怎么办，他就问神，那不行的，他说我是不是把它换成两块，两个五毛，我给他五毛我还有五毛还有半个月可以吃吗，神就责备他，你是靠那一块钱呢、啊、你还是靠我，你的信心是信那一块钱呢、啊、你还是信我，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了。神就问他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说，主，我信你，我不信这一块钱，那你说拿出去吧。结果他就把这一块钱马上拿这个要饭的，我想这个要饭的拿到这个钱不得了啊，从来要饭面对的这个钱，但是他里面一拿出去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他是靠神了，非常的喜乐。所以他后来写了一首诗歌，他就说，我好像现在是一无所有了，但是实际上我的富有是富有全宇宙，为什么？神管的。所以今天一个传道人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你是靠神，也还是靠你每个月的薪水，这是很大的区别。今天在老底家的里面，虽然没有中间的阶级，没有牧师，没有这种阶级，但是他又出来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全世界侍奉。他有这个东西又出来了。这个虽然不是一个特殊的阶级，但是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殊阶级，他就全世界侍奉。全世界侍奉的人就要从老底家那个教会里头每个月支薪水，所以他拿了别人的钱，他就必须为别人办事，他一定要说独一之事好，一定要说召会好，一定要说我这个团体好，不说不行。你如果要忠于神，马上下个月你就没有工资给你了，你全时间你就没有东西吃，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行为啊，好重要。另外一个就是言要察言，那就是说启示。今天所讲的一套很，那就是那个独一之事，他怎么讲我就是他的翻版，甚至于说要成为他的一个复制品嘛。启示没有了，启示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觉得在主的面前要看老底家从哪里出来，老底家就是从腓拉铁腓里头出来，是老底家。十九节，凡我所通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发热心不是说你要去好热好热跟着来喊叫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生命啊。发热心就是你和主的关系要热，你不是和人的关系，跟着人的关系要热，你那是跟主的关系要热。今天就是怕一个基督徒和主的关系热了冷了，和人的关系热起来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去看和人的关系非常的热，都是用人的感情来笼络你，人的关心来看顾你，这些都是你和主的关系。一个人只能把你引到神的面前，那就是对了，而不是把人引到人的面前去。或者请我们再读一处的圣经，我们读哥罗西书，第一章二十八节，第一章二十八节，
第一章，
第一章，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八节，好，第一章二十八节，哥罗西书，哥罗西就是腓立比后面。好，请刘弟兄读。
我们传扬他是用主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
今天你到一个教会去聚会，你要看那个带领你的人是把你带到人的面前，还是带到神的面前。今天就是讲我们把人带到召会的里面，错了。你只能把人带到完完全全带到哪里啊？神的面前去。 也不能带到哪一个独一之师的面前，这就是错的。这只能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，这就对了。就是要你和神中间发生关系啊，你和神中间会面了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谁都不能够代替神和你中间的这个关系。所以有的人说我在那里聚会啊这么久了，好像摸不着神，摸不着，就是我到底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，我有没有启示，有没有光照，我到底哪些事情做的是错的，神的旨意究竟是怎样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清楚，不清楚。那就是说没有把你引到神的面前，让你和神联合起来。第四，再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的十九节。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怎么样悔改啊？对老底家的教会，那就是那些使者要他悔改。悔改什么呢？那就要买火炼的金子，要买白衣，要买眼药，三个都要买啊，买就是出代价呀、啊。不出代价你买不到的。二十节，看呐、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这个就是主耶稣来的太近了。老底家教会一出来的时候，主来就非常近了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第一个，我们说有四个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。第一个，推亚推拿，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前就开始了。撒地教会十六世纪开始，到现在也有四百多五百年。腓拉铁非到现在有两百多年。老底家那可能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了，主来的日子也近了，所以他越来越近，给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主说我站在门外叩门啊，站在门外啊。你看见老底家的问题就是说把主关在门外，把独一之士关在门内了，把人关在门内，因为他是人的东西太多，但是把主关在门外，主反而进不来。他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。这个不是说整个老底家教会就把门开开了，他不会悔改的，只有他里面的得胜者会悔改。会怎么悔改呢？听见了主的声音他就开门了，这是个别的人，谁听见谁就开门，谁就开门。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，一同坐席。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你开门了，主就进来了。坐席那就是你被提了，和主进到国度里面去坐席了。二十一节，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。这里说到宝座了，那就是被提才到宝座上去。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，你看见那里不是有一个宝座吗？第二节，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二节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一位坐在宝座上。好了，这就是神坐在宝座上。主耶稣说他和神一同坐在宝座上，得胜的也要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，得胜的。而且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里告诉我们，十二个门徒将来他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要审判以色列人，和主耶稣一同来审判以色列人。所以坐在宝座上就是那个地位不同了，是和主坐在一起。宝座也是有权柄的，宝座有权柄的。你看我们读读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十九章二十八节， 把钱留弟兄多好吧。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，
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。
审判底下还有一句话，
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
这里是主耶稣坐在一个荣耀宝座上，另外还有十二个宝座给使徒坐，来审判以色列人。这里说复兴的时候就是天国国度的时候，但是我们今天读的启示录的第三章，这里说的宝座是主耶稣那个宝座上啊，与我一同坐嘛，就像我坐在我的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是给老底家得胜者的一个赏赐。而且我们要看，在老底家教会是先附到得胜者，你看二十一节是不是得胜的先附到得胜者？二十二节再说，要听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，要听，对不对？先附到得胜者，看到没有？所以后面四个教会，从推亚推来开始，都是先附到得胜者，后所有耳的在听。而且这四个教会主都说了，只等到我来，或者说我必快来。而且有的就是说你要经过大患难，有的就是说要保守你免去你的思念，就说我在外面叩门，或者我临到你那里，很快就临到你那里，都是说到跟主再来有关系。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后面四个教会是要继续到主再来，前面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。好，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看见这七封书信写给七个教会的，实际上就是给现在所有有耳的基督徒来听，给我们听的。这个听的是什么一个内容？给我们听这个内容，那就告诉我们，这七封书信是写给当时在小亚细亚的有七个教会，就是写给他们。但是这七个教会不可能在一个小亚细亚那个省里面，这几个城市的教会，有的又受大的逼牌，比方以弗所、斯梅拿受大的逼牌，以弗所就没有逼牌，对不对？推亚推拿也没有逼牌，别加摩也没有逼牌，还有撒旦的座位在这里头。看来这个不是指当时的这种情况，而是指说的预言，就是说教会历代以来会有这七种的情况出现，有七种的教会会出现在这个历史上。如果我们仔细读和教会的历史一看，有的的确是指着天主教来说的，有的也只做更正教来说的，有的也只做弟兄会来讲，弟兄相爱，还有最后有一个老底家要出来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一件事情，七个教会可能是教会的历史上都可能每一个时代可以出现这种情况。比方说斯美拿教会可能今天出现在大陆，他逼迫基督徒，在美国在加拿大没有这种事情，他可能是在一个时代里头出现在各个不同的情况下。有的教会里面可能有撒旦的座位，他已经把撒旦带进去了，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可能有这种七种的表现出来。但是另外一个，从教会历史上来看，有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，不存在了，还有四个教会今天要继续的做在来。所以一个天主教徒，你要把告诉他天主教是错的，他有的时候不容易接受，因为他从小就在那个里头习惯， 而且他没有好好读圣经，他就不觉得说我该出代价要离开那里。那你不要紧啊，你只要不要离开那里，你就好好做一个得胜者吧。主也在天主教里头负责得胜者。但是如果你看见了，你有启示了，你说我应该从那里出去，那你马丁路德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吗？他不是从那里出来的吗？如果你在根正教的里面，你觉得说根正教里面不对，我要走一条弟兄相爱的路，我要和亲信爱主的人一同来追求，那可以。那你说我不愿意，我就是愿意在这个里头，因为我习惯了一定要有一个礼拜堂，那里安静安静，一定要有牧师带领，我也可以啊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你就要悔改哦。那里头就告诉你要悔改，你不能走到一个路。好，这就是要悔改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就看见这七个教会的里面有五个都是受责备的，需要悔改的。我们发给大家那个表，你可以看见我们这里有一个图，最后那个小的那一篇，姚姊妹。好，这个表大家看，我有把它写成红字和黑字。比方说以弗所教会有没有称赞，有称赞；有没有责备，有责备，责备是黑字。如果不悔改怎么办？灯台就挪去了。所以以弗所教会现在不称赞了，没有了。好，那么再看后面红颜色，那就是说有没有赏赐，已经有了冠冕，有没有冠冕，那个红颜色写的。再后面又看这些教会要不要继续到主的再来，主的再来。四美拉教会第二个，你就看他有称赞没有责备，这个教会没有责备的。这个教会有没有冠冕，他说如果你忠心到死，忠心至死，你就有冠冕了，主承认有冠冕给他。然后别加摩教会主也有称赞，但是主有责备，如果他不悔改，主就有口中的剑要把他灭掉了。这三个教会最后一行他们都已经过去了。那么下面有四个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，一个就是推拿推拿推摇推拿，这个是天主教，主对他有称赞，主对他有责备，如果不悔改的结果有没有，有，我们都那个分开的都写了。那么他要他病卧在床，而且要同受到患难，主还要杀死他的党卫，就是杀死他的儿女，这上次我们讲的。那么撒地教会就是根正教，根正教没有称赞，你看到没有，只有责备，如果他不悔改，因为他是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如果他不悔改，好了，就对他就有审判。底下就是腓立铁非，腓立铁非这个教会主只有称赞而没有责备，最后还说他已经有了冠冕了，你看到没有，已经有冠冕了，你就坚持赐受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。最后一个就是老底家，老底家没有称赞，只有责备，不听的话主就把他从口里吐出去，不再让他为主做见证，你可以做人的见证，没有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从这里你就看见，只有现在来说，如果有四个教会在地上存在的话，只有腓立铁非这个教会是主说我已经爱你了，他是有称赞的，他而且是有冠冕的。这就给我们看见七个教会里面最后四个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。好，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看见主的话，启示录是要我们要遵守，这个预言还是要遵守，不只是听了就完了，那我们至少要知道哪一个是对，哪个是错，这个我们要清楚，因为这是主的话。好吧，我想啊， 啊，今天我在啊这里的交通啊，我的交通就到这里。那么大家有什么需要交通的，或者我没有说清楚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请大家啊。
大家有问题。
好，请。